弟兄姐妹平安，我非常享受无论是第一堂或第三堂的敬拜团队，我觉得我们教会的诗歌实在是我很 enjoy 唱诗歌啊。我也唱诗歌，我常常很感动啊，我会流眼泪，我会赞美神，我觉得诗歌总是常常是打动我的心啊。可是当我今天站在下面的时候，你知道所有的敬拜团队，你知道我最注意哪一个人吗？所有基本团队的所有团队，我最注意哪一个人吗？啊，我儿子在上面，对不对？所以是不，我不是我儿子，是基本团队里面最好的那个，绝对不。今天他就弹一个吉他，就是我根本听不到他弹的吉他什么，因为他是我儿子，你知道，所以我就怎么样，特别怎么样注意他。我说你小孩 recital 对不对？其实你的小孩不管弹哆瑞咪、发拉西，我们在 recital 的家庭里面，我就知道说，哦，你这是他爸爸妈妈，这是弹的就是他爹他娘。因为他们的眼睛都是张得大大的就看他，因为不是这小孩弹得好，因为这小孩是他的小孩，对不对？我想我们今天要谈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就要谈的是上帝的仆人。我觉得上帝仆人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不一定仆人表现的会比人家好，也不是这个仆人长得最好。你知不知道当你成为上帝的仆人的时候，谁在看你？上帝在看你，他每人都在看你。你即使弹个吉他弹的走音降调，他也在看你。你即使领诗领的五音不全，他在看你。你即使做事做的不太好，你讲到都没有人听，一半都睡着了，上帝也在看你。因为怎么样？你是上帝的仆人。我想我们盼望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无论是成为新的执事，我们神的行为叫同工，或讲不好听，我们是教会里面什么修东西的，或者是煮饭的，或我们做一些很简单的侍奉，盼望我们的心里面都有一个 calling， 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在上帝眼里面是宝贵的，我们上里面是被他所尊重的，是上帝在看我们。所以盼望今天我们的经文让我们再次能够思想到什么是神的仆人的条件，什么是神的仆人的要求。我请邀请你跟我来读很短的经文，只有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很简单，打在前面的节目台，讲到前面的台上，我们一起来读三节的经文。来，预备，七。耶和华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手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好，这是一个很短的经文。我小的时候我最喜欢这一章经文，因为早上我很讨厌跟我爸读圣经，那读到三节的时候，因为我爸每天早上要读一章，所以读到诗篇119篇我们就累死了。那读到这个三节经我就很高兴，因为我读2分钟我就走了啊。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短的经文。但是我越来越发现在短的经文里面，其实神同样的带出一个像长经文一样的教训。我觉得第一点，我想我们这个经文里面很简单，我们看到有三节的经文，可是这三节经文，如果我们对三节经文不了解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 miss 它的 point。 因为严格来说，这三节经文里面第一节跟第二节，你读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这个你们是谁？是去圣殿的人呢，还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我再讲一遍哦，是去圣殿，去圣殿去敬拜神的人呢，还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如果你读就知道，他说耶和华的仆人就指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耶和华的仆人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是指这些来聚会的人，他们对着神的仆人讲这个话。所以下面就讲说，你们当向圣手举手称颂耶和华，就指这些去圣殿的人，你们向神的仆人说，你们当举手称颂耶和华。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是讲到会众对神的仆人的期望或对仆人的期待，可是第三节是讲到说，他说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所以这个仆人这时候站在圣殿里面，他对着来圣殿的人里面讲说什么？讲说愿造天地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是讲到这个圣殿里面服侍的仆人对会众所讲的话。所以我们就很重视到一点很重要，其实严格来说我们教会这一点我们都做得不太对，
因为你知道我们教会最后在 benediction 的时候，我们教会是讲员或长老对会众的祝福。在严格来说，在旧约里面，什么叫做祝福？祝福是 two-way， 是双向的，是会众必须要对神的仆人什么祝福。当你会对别人祝福的时候，神的祝福才透过他的圣殿，透过他的仆人临到什么？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本身不是一个祝福的人，你就怎么样？你就不会得到祝福。如果你本身是一个会祝福的人，你就会得到神的祝福。如果不管这个欧牧师或者说长老或者说讲员有多大祝福的能力，可你心里面充满了垃圾，你心里面充满了不满，或你刚刚讲完道，你就刚刚眼睛才睁开才睡醒，所以马上就要去天天买那个 super on sale 的橘子的话，你不会得到祝福。因为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没有这个祝福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讲这个经文，我觉得宝贵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真的学习到，其实严格来说，在圣殿里面应该是双向的祝福。所以这个诗篇134篇是上一世的最后一段，是讲到这群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跟来圣殿敬拜的人这之间的对话，但是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到底什么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有什么样的规定。所以我觉得我们用那个今天的比较 technical term 来讲，我觉得这一段经文是耶和华仆人的 job description。 到底有什么叫做耶和华的仆人，要不然的重点在哪里，他的侍奉的他的神对他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呢一起来看这三节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来注意，值得我们来看的。第一点，我们来看这个诗篇134篇，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你们当称颂耶和华。这个强调这个经文最让我们 confuse 的是，为什么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在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侍奉神有些是白天的侍奉，有些是什么？晚上的侍奉。今天欧牧师早上起来要找一条领带，这个领带很适合欧牧师站在台上讲道。欧牧师要注意这个西装，对不对？是我所有西装里面最干净的一件，对不对？欧牧师要注意鞋子擦了没有，因为欧牧师今天要讲道，欧牧师要站在台上，要带什么皮带，要讲什么道都很重要。因为有一次我鞋子穿不对，到晚上就有弟兄姐妹到我们家来说，欧牧师下次你可不可以穿这双鞋子。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重不重要很重要，西装重要，我觉得西装非常重要。我最记得我去日本讲道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那个日本就我说我对讲什么安全，他说欧牧师你的西装穿错了，我们在日本牧师不是穿这个西装的。所以我特别到那个 Men's Warehouse 问那个 Men's Warehouse 说有没有到日本穿的西装，说有给我买，我就买了一件到日本可以穿的西装。哦，还有日本不但穿西装还要穿大衣，因为外面下雪，那个大衣是防雪，那个雪可以拍掉的。所以我们在很多侍奉里面，我们是白天的侍奉，你可以想到这群神的仆人站在圣殿里面，成千的人从各地方涌进圣殿，他们跟你握手跟你问好，哎，欧牧师你好啊，欧牧师你今天讲道讲得很好啊，欧牧师为什么需要帮助，我们就帮人家祷告，我们就帮人家做事，我们就 interact 跟人。可是今天下午1:30的时候大部分都会离开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仆人，第一个我们看到到底是为什么这些要离开圣殿的人，他们会面对这个神的仆人，当然说我们希望我们走了，今天我们离开这个圣殿，我们可能明年同时我们会回来，或再过好几个月我们可以回来，不管我们是不是回来，这个圣殿里面就没有别人了，有谁在？就是神的仆人在。所以神的仆人很多时候是我们在晚上的侍奉，不一定严格来说是一个晚上，可是晚上的形容我们不是在面对人，我们在面对什么？我们在面对神。晚上表示我们单独的面对神。你知道有多少时候欧牧师因为讲道讲不出来，在家里面整个晚上睡不着， 你知道欧牧师有时候为了准备一个东西的时候，就准备到这怎么想该讲不该讲，到最后也是不讲算，所以花了很多时间看很多书，花很多时间看很多事情，可能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底神怎么使用我们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又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有时候很多的困难，有时候很多的眼泪，有时候很多的痛苦，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了解的。可能有一个讲到这个人听得很好，那个人听得都睡着了，也是很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很重要的是，不是我们的 performance 怎么样，我们要问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晚上我们跟神有什么样有好的关系。我昨天晚上我在 Y 在我们葡萄藤分享，其实我分享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是我们讲到如何做一个父母，特别小孩以后长大怎么成为一个父母。但是我一个很重要的分享的过程是，我知道做父母，今天很多人都说什么叫做好父母，就是你的小孩很好，对不对？你小孩有成就，父母就很好。我不管这个父母做的怎么样，我们只问他小孩好不好，所以小孩决定了这父母好不好。可是我觉得神不一样，什么叫做一个尽忠在神面前被神所呼召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神的父母的一个人，他并不以他小孩好坏来决定，我觉得他是愿意在神面前忠心，忠心神的呼召，尽心竭力成为一个父母。所以可能他的小孩 performance 不是那么的好，可能他小孩 performance 不是那么的优秀，是不是那么值得他骄傲，不是 recital 弹得最好琴的那一个。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儿子在 recital 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说，欧牧师欧谦逊，你到底怎么教你儿子那么会弹琴，他四五岁就弹两个小时的琴，我都好骄傲，我说都是我教的，对不对？是不是我生的，对不对？对不对？哇，我觉得我好得意哦，你知道，对不对？那时候觉得哎呀怎么样就这样怎么想就教了。可是到我女儿弹琴我就死了，你知不知道？她弹十五分钟，我跟我太太不但吵架血压高，你知不知道？就发现不是我们教的，完全不是我们教的，是神赐给我们这个恩典，刚好这个儿子很喜欢弹钢琴，下面两个都不喜欢弹。但我们就是要注意一个，是我们是否在神面前。所以什么叫做晚上的侍奉？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到底我们在私下里面，当欧牧师没有穿西装的时候，当欧牧师没有穿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当牧师在教会里面都没有人在教会的时候，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什么是你跟神的关系？没有人在跟你握手，没有人在跟你问好，你怎么面对神？所以晚上的侍奉可能有时候比白天侍奉还要更难，晚上侍奉比白天侍奉更不容易。什么叫做晚上侍奉？我觉得晚上另外一点我可以看到，晚上侍奉你有没有晚上你有没有抬头望开整个的天空？晚上的天空比白天空更来的雄伟，更来的壮。你看到那个满天的星斗，当你在看这星斗的时候，你会知道一个很深的感觉，你会觉得你是这么的渺小，你会觉得你是那么的小，你是沧海一粟，其实连一粟都太大了，你连一个渺小都不能够再渺小。当面对这个晚上的星空的时候，我发现这是渺小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在神面前服侍的开始。因为服侍不是在乎我们的能力，服侍不是在乎我们的智慧，不是不在乎我们在外面的成就，服侍是在乎神的大能跟神的荣耀。所以什么叫晚上的侍奉？我觉得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庆祝到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我们很容易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简单，我们有很好的诗歌，我们赞美主，我们感谢主，我们心里面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昂。可是我觉得复活节很重要，你愿意跟耶稣同受苦难吗？所以我们有礼拜五的禁食，怎么样祷告。我觉得耶稣一个最美的服侍是在晚上的时候，他走进了可西马利园，平常跟随他的门徒一个一个都倒了睡觉，因为吃的实在太丰富了。所以我绝对不怪这些耶稣的门徒吃饱，你说我们每次吃完年夜饭我们怎么会不睡觉？你要我参加祷告会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他们在睡觉的时候，耶稣自己单独面对神的时候，他说他的身上是流汗，他的身上是痛苦，他是焦虑，因为他知道再过一点点的时间他就怎么样，他就要被捕，他知道再过一点点的时间他的门徒就全部四散，他就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 什么是晚上的侍奉？我就说可西玛丽园那个晚上的侍奉，那个在侍奉神，那个在对神至终的对神对你的呼召的回应。所以盼望我们被神所呼召，我们盼望我们在神所呼召，我们神所要求的，其实常常不是我们在白天的 performance。我觉得神所呼召我们的是一个晚上在神面前的赞美，是一个夜半的一个歌声。就像彼得跟希拉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怎么样？他监狱里面怎么样？他里面唱歌，唱到监狱都怎么样？都震动。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很困难的，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坐在硅谷的人的话，说实在，我们在白天的侍奉，我们都不是有太大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我们最大的危机是我们晚上的侍奉。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家人？我们怎么面对我们的伴侣？我们怎么面对我们亲爱的父母？我们怎么面对我们周遭的兄弟姐妹？我们怎么在白天我们在台上可以带诗歌，我们可以带敬拜，我们可以带赞美，但我们私下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能够唱出那个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歌声？我们是与耶稣基督有个决心，即使有苦难，我们只愿意神的旨意能够成就。所以我们第一个看见这是一个美丽的侍奉，这是一个弟兄姐妹对于传道人的一个祝福，这是也弟兄姐妹对传道人的期待。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仆人的时候，无论在哪一方面不能说，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能够扎根。常常我们在扎根的时候，不是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不是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常常我们在神话里扎根，是我们私下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所以我们教会今年替弟兄里面买了一本书，叫做《永恒的赞美》。赞美是365天，每一天用一个诗篇能够做一个祷告。我们向你挑战，我知道很多人还没有拿到的，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上礼拜全部书都到了，所以在副堂，那个 Tony 跟那个毕月在不在？可以站起来一下，好吧？哦，欢迎，你们没有拿书的都跟他拿，啊，没有书就他们的错啊。这个因为那个台湾运来这边的书的时候，刚好西岸整个罢工，所以我们的书被卡在那个洛杉矶那个港口进不来。那最近拿到了，我们就全部进来了。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拿到书的，请不要忘记今天聚完会。就跟 Tony 跟毕月去拿书啊，就在副堂我们今天会发啊。那我觉得这就是祷告，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我觉得我们在硅谷看到太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祷告来做神的事情，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好像还是差不多。那问题是我们怎么面对神？所以我一直相信有一天真的在天堂里面，如果神我面对神的时候，有些人说主啊我都在服侍你啊，耶稣会说我不认识你，因为我从来不认识你，因为当我有需要的时候你不在我的身边，当我饿的时候没有人喂我吃，当我渴的时候没有人给我喝。所以这就是神的仆人在圣殿里面，他们要跟这些人再见，到人说 goodbye 的时候，这人对神的仆人所产生的期望，也是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要问自己说，什么是我们晚上的侍奉？我们有没有一些软弱的侍奉？有没有一些我们夜半的歌声？有一些可西玛丽园的经历？有一些我们在神面前的安静，在神面前的祷告？所以，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所以第一点，我们看见神要求我们不单单是白天的侍奉，我们必须要建立我们夜间的侍奉。第二节经文也非常简单。第二节经文讲到说，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你们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在旧约里面，什么是举手的动作？举手是干嘛？干嘛？啊？举手是干嘛？在这里面叫举手， 你知道在旧约里面，其实在祷告里面有很多的动作，他们是很强调动作的。在动作里面，比如说我们看到耶稣有讲到说呢，当那很卑微的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他是捶胸的，不会，他们有这种动作的啊。像约伯在泥中，在灰尘中懊悔，他是把灰尘撒他身上的。在圣殿里面举手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刚刚弟兄讲的是一个赞美的动作，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动作是祷告的动作。所以第二点，我觉得神要求我们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见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仆人，神呼召我们做他的工作。虽然有些工作非常的困难，有些工作你也不知道做得很好不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理由，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我们可以赞美神，可是我们没有活出那个赞美神的生命，我们没有活出那个喜乐，那被神所呼召那个尊荣的生命。你知道你是耶和华的仆人，当你成为耶和华的仆人的时候，神要你所做是一定有他的意义，神一定要有他的价值。我就记得有个见证很感动我的心，有个女孩子在70年代在中国大陆被捕，而且她不是被捕了一次，她被捕了好几次。在70年代她被捕了以后，她被关在监狱里面，可这次她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她就问神说，神啊，我为什么那么倒霉，我服侍你被关在监狱里面，不是关一次，不是关两次。她说，你有什么，我有什么意义跟价值，你让我受那么苦干什么。所以当她关在监狱的时候，突然就一条歌在她心里面就开始浮现出来，这条歌你都会唱的，这条歌是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当小敏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一条歌在他的生命里面，他要唱出来。就这首歌从监狱里面被唱出来，在河南被唱出来，在中国大陆被唱出来，在美国被唱出来，在欧洲被唱出来。可他源头在什么地方？在有一个人被关在监狱的时候，他唱出对神的赞美。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被神所呼召，我不晓得这个工作有多 tough， 做工作我觉得每一个人被神呼召，其实我们都面临到很多的困难，我们身上面对很多的挫折，我们面临到很多的不如意，我们面临到很多很多的压力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因为没有这些困难，神就不用呼召你，神呼召你就因为有困难。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如果有一天你回头看的时候，我要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注意到，在生命中有什么地方值得你赞美的，有什么地方值得你感恩的，你什么地方被神所眷顾，被神所保守，被神所经历的。那这个过程就很宝贵。比如说我们就说，如果你是一个被神所呼召的母亲，你可能发现你的小孩弹琴没有别人的小孩好，你发现你的小孩功课也没有别的小孩功课做得好，你发现你的小孩长相也没有别的小孩长相的好，你发现小孩什么都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小孩很像你啊？是神赐给你的，是一个 unique 放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所以常常我跟师母两个人就看我们小孩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这个到底哪像哪一个人？结果发现都是从我们长出来的。那这些小孩在你生命里面的时候，你知道他小的时候很烦哦，要换尿布啊，要怎么样，要带他去上音乐课啊，要带他学珠算啊，要带他去跳舞啊，好忙哦，你知不知道，对不对？很忙，很多事情很忙。你知道我现在多想那个忙，你知不知道？那个时候忙的时候我一头秀发，你知不知道？有没有神给我们恩典啊，对不对？对不对？那个时候我现在想忙都忙不了了，你知道，因为走的时候腰都会痛，你知道，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腰痛，你知道。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神给我们生命里面的挑战，每一个神放在我们前面的，其实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非常的忙碌，我们非常的辛苦，我们非常的不如意，我们非常的不高兴。可另外角度来看的话， 很多我们的忙碌都是神的什么样，神的作为，神的恩典，是神的拣选，因为神要使用你。而且神呼召你并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是因为你的长相，因为他什么样，他定义要选择你，他定义要选择你，他要把这个困难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使你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因为你是耶和华的仆人，你不是这个世代的仆人，你是神的仆人，神就要呼召你做他你所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神在这个短短的经文里面，是我们看见这个神对我们生命中对赞美的要求。圣经上以弗所书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退缩，口唱心和的什么赞美主。圣经上说什么，常以颂赞为祭，怎么样献给神，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你知道我们中，特别是中国人，我们很少赞美我们的小孩，你知不知道，我们很少肯定我们的小孩。在昨天我跟 Y 其中一个 challenge 说，我就问他们说，我说你们知不知道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父母很重要，就是说 you have to have fun with your kids， 不论你小孩多大， do you have fun with your kids？ 你知道能跟小孩有 fun 的，有 good time 的，你知道那父母走得比较长，越没有 fun 的父母，他最后就越被小孩讨厌，最后小孩连讲话都不愿意跟你讲啊。所以就什么叫做 fun， 就是I enjoy, I have a good time， 对不对？可当我们在神面前一起侍奉的时候，我们神一起服侍的时候， Do you have a good time？ 还是我们彼此都一直要求你的 performance 不好，你这个不好，你这个不好，你那个教育都不好，你这个宣教做不好，你怎么？还是我们彼此有赞美，有感谢，我们可以看到感恩。我们不管从墨西哥回来，从台湾回来，从我们从那个 Plato 的聚会回来，我们从小组回来，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有那个感恩的在里面？因为常常各位弟兄姐妹，你的服事可能在外面成功，但在你家里面你失败。你在外面站得稳，你回家站不稳。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天我们在生命里一个很大一个危机，因为我们生命里面看不见神的恩典，我们看不见神的作为，我们甚至看不见我们周遭所有的问题，我们看不见都是神在指引我们，神在帮助我们，神在建立我们。所以第二点，我们看见我们要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我们要懂得在我们生命里面去赞美神。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有神的计划，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而且我们越赞美，各位弟兄姐妹，你本身在神的服事上面，你走得越长，你会走得越稳。最后，这节经文的最后是神的仆人对来敬拜神的所讲的话：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那我们最后就看到，为什么神要呼召我们成为神的仆人，为什么神的仆人要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或者世代里面。我觉得第三个神的仆人所要注意到的，就是神的仆人是一个祝福的侍奉，我们一定会成为我们周遭的祝福，我们一定会成为我们周遭神的荣耀。因为神绝对不会很偶然的找一个人出来，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的时候，我们的服事，我自己说，即使可惜玛利园的苦难，即使耶稣十字架上的恩典，其实成为你跟我在神面前的祝福，即使彼得在监狱里面的苦难，成为我们有机会能够介绍福音，保罗在神面前最后走到罗马，死在罗马里面，得到教会，得到建立。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神在他的计划里面是希望神的仆人能够带出这个世代的祝福。所以我们服侍，有些时候我们服侍好像，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这事情为什么会在我的团契里面，这些人为什么会活在我的小组里面， 怎么很不幸？我当了牧师以后，这些长老、这些同工都不一样了。在这个所有的这个变化里面，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就因为需要你。为什么你的小孩那么 rebellion？ 因为需要你成为一个父亲，你父亲可以跟他一起同行，就需要你这种母亲。我在神面前忠心不变，我在旁边稳住这个家庭，我在面前接受神的呼召，我愿意在这个家庭里面成为一个爱主的父亲，我愿意在这个小组里面我去装备这些弟兄姐妹，我愿意在这个 area 里面按照我的恩赐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忘记了神呼召我们，我们是成为多人的祝福。我最记得在我们教会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我刚刚上我们教会的执事，有一条歌非常感动我的心，我一直唱到今天，大概有20多年的诗歌。这个诗歌叫做越服侍越怎么样，越甘甜。我想早一辈我们教会就里面都唱过这条诗歌，越服侍越甘甜。其实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是越服侍越甘甜，是我们服侍以后我们再也不敢服侍了。但是我觉得服侍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道路，因为神有神的旨意，我觉得神有神的作为。这个世代需要有更多人愿意接受神的呼召，成为耶和华的仆人。这个世代更需要有更多的人能够着重在不但是白天的侍奉，也能够经历到晚上的侍奉。这个时代更需要有人在他生命里面，他是一个举手赞美神的。这个时代更需要有神的仆人，他能够在神的殿中带给多人的祝福。我介绍你们这首诗歌，我们今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这四位新任的执事，我们一起来献这个诗歌给他们听。越服侍越甘甜，我盼望我们教会是一个神所爱的教会，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越服侍越甘甜。我今天一共在我们教会待了32年，苏长老、慧珍都是我们当年在一起家庭礼拜的同工，我们那时候都很年轻，苏长老没有一个白发在他的脸上，啊，简一峰是一头跟我是一样一头秀发的，啊，我们今天我们都可以问自己说，是不是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侍奉以后，我们越服侍越甘甜？很简单一条诗歌，我们一起用。我们虽然不是诗班，可是我相信，如果从你口巴里面唱出来，就像我们要对神的仆人要祝福他们，我们对神的仆人要祝福他们，求神带领他们，求神洁净他们，求神让他们能越服侍越甘甜。我希望这四位执事将来有一天跟我说：“哦，牧师，我真的感谢神，因为当年在2015年我当上中华基督教会的执事以后，我发现我的生命活得真的好有价值，好有意义哦。”他们会可能会失去很多世界上面的享受，他们觉得他们活得很有意义，他们很有价值。越侍奉越甘甜，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如果你不会唱，你跟我一起唱，我也不太会唱啊。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预备，起。
自从我接受主耶稣，他成为我主宰。自从我跟随主耶稣，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看到越爱他，祝福越加添，使我父辈满意在地如在天。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
第二段来，
他赐下 各样的需要，他赐丰盛恩典，每天如今的下次有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我看到越爱他，祝福越加添，使我父辈满意在地如在天。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
神的仆人越侍奉越甘甜。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你。